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礼拜六的空中辅导。礼拜六的空中辅导的内容呢，是听众朋友你最关注的，也是跟你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非常的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你的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讲到亲子教育的时候呢，之前我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按着年龄的需要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10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些特点。10岁的孩子呢，已经有了很强的道德观念，而这个道德观念的标准呢，不单单是来自于父母跟老师，也是来自孩子自我内心的一个判断。他很在乎诚实，很在乎公平。而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解人意，友好亲善。他呢非常的快乐，因为他对自己呢抱有那种肯定的心态。他不单单是爱父母，他也爱家中的一切，爱跟家人一起活动。这个时候的妈妈的地位呢，又回到了5岁的时候的光景，成为孩子世界的中心。他呢，不单单是依赖妈妈，而且尊敬妈妈。他特别希望妈妈随时在他的身边，他也能够接受妈妈对他的期望。而在他的心目当中，爸爸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爸爸的地位呢甚至会超过妈妈。妈妈是朋友，爸爸是他心目当中的英雄或者是偶像。所以我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爸爸们，千万不要把教导孩子的责任推到妈妈的身上，而你自己不负责任。当你的孩子差不多9岁、10岁大的时候呢，他很需要你。你可以带着他一起玩游戏，一起打球，甚至带他逛街，这些呢都是他最喜欢的家庭活动。朋友呢对他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做父母的呢，真的是也要认识他的朋友，接纳他的朋友。他不太喜欢学习，但是呢他很喜欢参与一些活动。那做父母的，如果你想帮助孩子，给他安排一些活动让他参加的时候呢，最好你跟他有一个沟通，看看他在哪一方面有兴趣，而不是按着你的要求让孩子去参与。那很多方面呢，我觉得做父母的都应该好好的去学习。这是10岁孩子他们的一些特点。那10岁的孩子呢，也有一个很强的学习的欲望。所以若是可以的话，真的是你要陪他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成长。过去几次跟大家分享了按着年龄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你听了之后呢作为一个参考，千万不要把所讲的东西呢对号入座。发现你家的孩子跟我所说的有一点不同的时候呢，你也要接纳，因为每一个孩子不一样。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分享，主要的目的是让你更多的去认识孩子他的内心世界，他的需要。但愿我们每一个父母亲在教育孩子上面都能够好好的依靠神，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把我们的孩子能够带到神面前，让他们健康的成长。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特辑，产前产后忧郁症，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过去三堂课里面呢，我们在这里接触廖医生，学到了很多关于产前产后忧郁症的它的特征还有成因啊。今天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女人当她结了婚之后在没有预备好的情况之下生孩子的话，有了小孩子她可能会有产前忧郁或者是产后忧郁。那我想请教一下廖医生，是不是只有孕妇才会患这个产后忧郁症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临床上也碰到有一些时候，就是做父亲的丈夫的他们也有一些很像是产后出现的忧郁症。
哦，是吗？
对，我们讲就是父亲产后忧郁症。
哦，这个呢我们大概很少会听到这个。
对，比较小，去我们真的很具体很归类，因为这个也不是很普遍看到的。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上有很多父亲也跟太太也有同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他们本身有一些性格上的容易闭关的一个倾向，也有一些是他们从前每结婚每当父亲的时候也有情绪的问题。
哦，是。
另外就是结婚之后当父亲之后，他们可能太太本身也有他的转变，他们可能情绪好或是不好，对做丈夫的支持可能小一点。
哦，是。
也可能家庭的需要多一点，比方说母亲从前也有工作，现在可能带孩子没有工作了。
经济压力就落在丈夫，
可能丈夫的心理的压力也比较大，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很重要，就是养妻活儿，我不能够掉了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们这份工作，
所以他们没有之前那么轻松。所以当然这个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遇到的压力跟从前不一样。有一次就是产后跟太太也一样有忧郁，这个也是不是罕见的。
真的，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丈夫的也会有产后忧郁症。第一呢，可能是之前也有情绪上面的问题，再加上思想比较负面呢，实际上面临的就是等有了孩子之后呢，妻子没有了那份工作，而全家的经济压力全部落在丈夫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压力就来了。
对，其实我们不一定看就是单单妇女。女性才需要关怀，很多时候男性做丈夫的其实婚姻关系都是很密切的。
是的，
很多时候都是双方的
互相关心。
如果太太有了孩子的时候，当然她的关注很多时候就放在孩子身上。另外就是她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丈夫去沟通。另外就是刚才之前讲，就是产妇压力也很大，
是
如果她的情绪也不好，丈夫也感觉不是怎么好，对吗？另外一个很坏的现象就是做丈夫做男人的很多时候不容易跟其他人表达自己的压力，表达自己的情绪。
是的，
最坏就是有一些做丈夫的，他们为了解决他的压力，很多时候就用其他的方法去
发泄
去减压。有一些人去喝酒啊，喝得很多啊，去外面去做一些行为去 去找回他们的混乱，他们找他们的生活，
是
有的时候就到外面自己找自己的朋友，这个对家庭也是不太健康，对婚姻也有破坏。
对对，因为我们发现有些听众朋友在热线电话里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本来是感情挺好的，但是有了小孩以后呢，生了婴孩，这个妻子的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而忽略了丈夫的时候呢，夫妻之间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嗯，所以有一些地方不同的国家也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就是婚前有一些辅导，
是
婚前
辅导
这个在教会也是普遍的。
对对，
一对新的人他们结婚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婚姻辅导，
是的，
让有一些有经验的专业的人，他们辅导这对新人，让他们互相了解，互相可以了解多一点双方的看法，对婚姻、对生孩子、对生活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因为从前可能谈恋爱的时候没有碰过很多困难难题，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如果经过这个婚前辅导，这个是很好的。
是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就以为只有产妇生完孩子以后，产妇才会有这个产后忧郁症。原来做丈夫的呢，也会有这个产后忧郁症。我们也求神恩待我们，特别是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各方面呢真的是能够平衡这个关系，尤其是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一定要好，能够互相的关心就是彼此的支持了。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廖医生，我们说产前产后忧郁症这个呢会不会跟遗传有关系啊？
嗯，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
问
题，一般来讲，情绪病、忧郁症跟遗传的关系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大，但是也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
是
啊，如果是父亲、母亲也有忧郁症，将来孩子成长之后、成人之后有忧郁症的机会也相对大，
是
不一定是围裙。基因的影响
不是遗传的，
可能是也有可能，就是
也可能不是，
也有可能就是他成长的时候看见父母怎样看事情怎样看世界他们的思维也会影
响
下一代。所以我们讲就是如果妇女母亲或是就是父亲也好，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看事情很负面，
是
情绪不稳定，这个也会照到你的孩子跟你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在家庭里面有一个良好的气氛，有一个好的环境才有健康正面开心的孩子才可以成长
对，健康的孩子就是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之下长大的，所以父母的这个想法，乐观积极的面对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直接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当你乐观的时候呢，孩子也会乐观的成长。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廖医生，孕妇她在服用，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精神科的药物，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怀孕了，但是呢因为我有精神疾病的问题，我在吃精神科的药物，这个会不会影响肚子里面的胎儿？
这个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对对，
但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不要单单看精神科的药，其他的西药、中药也好，其实有一些药物不，我们都是觉得在怀孕期间是不安全的，这个是 相对而言就是不尽量不要让孕妇服用了。
哦，就是尽量的不要吃药，对吧？
对，当然精神科的药物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是属于入这个类别的。
哦，是。
所以这个大部分的精神科的医务人员都清楚明白是哪一类是不适合孕妇吃的。
是、啊、
就是其他的病，比方说糖尿病、血压高，这个也有一些药孕妇是不可以服用的，
不能吃的。 对
但是比较小孕妇这个年纪有这些其他的长期病患、
嗯、
糖尿啊、血压高这些问题都是年纪大的人。
是，
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怀孕的时间就是长期服用的药比较多，就是精神科的药了。因为刚才讲精神分裂忧郁症，有一些人他们需要服药他的病才可以控制得好、
嗯、
所以这个要拿一个平衡，就是如果是病情需要控制得好，希望孕妇不要在这个时间服乏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就需要一些药物来抑制他的心理的问题。
是，
但是大部分的药都不是属于危险的类别，就是说如果医生就是有一个决定有个判断如果药物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是服用之后对情绪的控制很好，对产妇对胎儿的健康成长有利的话，
是
这个也是需要服用的。
哦、
啊，大部分的药物都是相对安全，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安全。哈、啊，专科医生应该知道哪一类是特别的安全。
是 是。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也有一些药物的选择，一定有一些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就算是今天患有精神疾病，无论是忧郁症或是精神分裂症，怀孕的时候，要请教精神科的医生，要继续的服用药，但是这个药物呢，可以不影响胎儿，是吗？
嗯，是有很多很好的选择。
哦，
好，另外就是，
如果对不起，我打断，如果他发现，哎呀，我现在怀孕了。我之前是有精神疾病的人，他怕影响胎儿的缘故而不吃药的话，那个后果是怎样的呢？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很多时候病人女性的病人，他们跟医生谈，就是现在我结婚了，希望生孩子。很多时候医生就会跟病人讨论决定，就是如果病情是比较稳定，没有复发，另外就是之前的病情不是很严重，
是
啊，就是可以选择停药。
哦，
停药之后才怀孕。
哦，停药之后才怀孕，
这个也是，当然这个也是可以了。
是，
当然一个前提就是他的病情很稳定，
是
没有复发，没有情绪不稳定。因为刚才讲是，如果情绪不好，压力很大，常常睡得不好，情绪很低落，都是影响胎儿的发育，影响胎儿的健康，
是
这个反而是有害的。
对，
所以就是要拿一个平衡，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服用药物是不是比较好，另外就是选择一种最安全的药物。
哦，
啊，大部分的药物也是安全的，可以这样讲。
是
啊，当然如果就是有担心的话，就是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服药呢？啊，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在停药期间病情有改变，哪个时候才再服药也是可以的。
哦，
好，我们临床也有很多例子，就是他们停药之后怀孕，
是
到怀孕后期他的情绪有改变了，我们再给他吃药也是安全的。
哦，
所以我们讲就是怀孕初期是如果不服药的好处就是，我们讲胎儿的每一个身体的器官发展的时期，就是头上半 段时间，
也就是前六个月，对不对？
对，特别是前两三个月。
是
啊，如果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之后再服药影响的机会是很低的。
哦，
啊，所以有一些人就是选择我怀孕之后，怀孕之前停药，怀孕之后，有需要的时候才服，在怀孕后半段的时间再吃药，
嗯，
啊，这个也是可以了。之后生孩子之后，如果是选择母育喂哺的话，也有一些药物是安全的。
就算是你生完孩子想给自己的孩子母语吃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的服用药物。
对，
这个药物也是不影响孩子。
有一些药物他们很小去到母语当中，
是
很小去到母语，就是孩子吃个母语之后也不要什么坏的影
响。
当然有一些药物就是我们知道去到孩子也没有什么害处，这个就更加放心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如果听众朋友能够借助精神科的医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除掉很多很多的不必要的恐惧在当中。
生活中从未碰过争吵的人不太能体会最真的喜乐，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就是彼此饶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前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如果你是有这一方面的疾病，但是呢你不吃这个药物的话，我相信廖医生可以再强调的告诉我们这个妈妈的情绪怎么样影响孩子。
因为我们之前谈到产后忧郁有很多严重的病症，
是
这个也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不很小心去面对，去选择好的治疗，如果产后忧郁越来越严重，刚才讲就是有一些很坏的后果也可以出现，包括自杀的念头。
是
如果长期一直的不太理想，也会万万影响做母亲的自信心，跟其他人的感情，夫妻的感情，婚姻的关系，我们之前讲就是影响照顾孩子的能力，
对，
另外会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后遗症。我们讲就是一些不良的影响，如果有这个情况，当然不单单是药物的方面，另外就是要做多一点有用的心理咨询，做多一点辅导等等，这个对产妇的康复才是最好的安排。
是我觉得我跟廖医生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这个产前产后忧郁症的特辑的时候呢，我自己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当怀孕的妈妈有情绪疾病而没有正面的去面对，而这个产妇的情绪会影响胎儿就比一般的孩子会小，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容易生病，是吗？
对，所以我们很鼓励就是当母亲或是当父亲的朋友，就是需要常常要追求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理，
平静安稳的心，
一个平安的心态，一个喜乐的心，才可以有效照顾孩子，
是
才可以让孩子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成长。
是
这个也是我们怎么样看待下一代，这个很宝贵，一份礼物，
对，
一个 产业这种看法，就是我们需要当父亲母亲，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有的责任，就是要安排好一点。我们有情绪的问题，一定要尽办法可以改善过来，我们才可以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才可以有信心有能力。
对对，好，那我也想请教廖医生，就是说当你发现无论是你的家人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患了产后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患这样疾病的肢体呢？
刚才讲就是如果我们发觉一些朋友他们开始有一些类似忧郁症的情况，我们首先就是要找多一点时间，可能不是你自己，可能是比你更加有经验的人去接触这个家庭，这些朋友，这个妇女，让她的情况可以表达清楚，身边的人有准备有时间可以提供一些关怀，一些援助，一些支持，无论是在实质生活上压力的改善，可能是抽一些时间帮他照顾孩子，让他可以休息多一点，
这个我觉得非常实际啊，
对，另外就是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啊，就是照顾孩子，怎么样照顾自己，怎么样处理家务，
是
怎么样处理婚姻关系，这个也是各方面有不同的压力，不同的问题。
对，
首先就是让他表达多一点啊，我们了解妇女生孩子之后通常面对的问题，
是，
所以我鼓励就是一些姊妹，有经验的姊妹，或是自己有生过孩子的姊妹，这个你们是最有经验去帮助一些别人有产后忧郁情况的姊妹，我是妇女，这个很有对他们很有帮助的。如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情况都没有好过来，或是你发觉他的情况是很严重，比方说他已经有放弃自己自杀的念头，这个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啊，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找一些专家有经验的心理咨询精神治疗的人员去照顾他们。
哦，是是是，这个非常的宝贵。我刚才听廖医生讲这个实际的这个支持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刚生完孩子，自己又觉得没有那个能力去好好照顾孩子，而整天都是围着这个孩子忙这个忙那个的时候呢，心情一定会很烦乱。如果有教会的肢体在这一方面抽时间让这个孕妇能够休息一下，就是带他来照顾这个婴孩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实际的帮助啊。
另外又真的有一些很实质的支持，比方说经济上，如果他需要一些照顾孩子的物品，
比如说尿布啊，
对对对，
这个奶粉呢，
对，如果有你可以送一些给他，
对，
如果有一些玩具。
是
你可以送给他分享，这个也可以减小他的经济负担，这已经对他的压力减小了，这个很实质的一些支持。
对，无论是小孩子的玩具也好，小孩子穿的衣服也好，奶粉啊、尿布啊，这些能够就是送给对方的话，就是非常的实际。这个呢也让我想起我刚结婚生老大的时候，也没有经验呢。在坐月子的时候是我妈妈在旁边照顾我，但是我发现有一次呢，就是给孩子喂奶，刚刚吃完了不久，小孩子又哭，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在哭， 但是很感恩的是，因为有经验的妈妈在旁边，她就告诉我，她说是不是孩子没有吃饱啊，然后呢就立刻去买了个奶瓶，冲了一些奶粉给孩子吃，这样的时候呢孩子吃饱了就不哭了。
嗯，
那这个呢就是很实际的帮助了。
对，
如果我旁边没有亲人，没有人这样的告诉我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就很慌了，很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们讲就是现代的都在大城市生活的家庭的压力是比较
大的。
大的。从前在传统的、比方说在农村、一些传统一些的地方，就是当一个女性生孩子之后、一定周围很
多
朋友
很多
不同的人都会来趁热闹。
对，
但是他们一定会带一些礼物来，
然后呢给你一些意见呐、啊。
对，每一个人都带一些东西来，就是帮助支持你、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在传统一些一些很密切的家庭的结构当中，忧郁症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多一点支持、关怀、一些爱、一些经验、一些支持，这是很基本，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对，社会的结构不一样了，就是小家庭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可能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频繁。那最近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去关心有需要的肢体，尤其是产前产后这一方面有需要的这样的孕妇，我们能够多一点的去关心他们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避免这个产前产后忧郁症。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要谢谢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给我们的教导，也求神能够使用这个特辑，让更多的人在当中得帮助，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避免有这一方面的忧虑。谢谢廖医生。
谢谢各位。
耶稣，我在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叫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耶稣，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我最爱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狂风暴雨巨浪中，耶稣，耶稣，
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狂风暴雨去拦住
你的恩典不离开，
你是我盼望
我唯一的最爱。
亲爱
爸爸，我爱你，你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就是我这句话，压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一直想跟你说，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爸爸，希望你能够早点来到神的面前。耶稣爱你，以马内利。
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来信耶稣，走永生之路。这永生之路是非常美好的福分，我希望你能够跟我能够一起分享这美好的福分。
一生爱你，跟随你。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手标垫上面有三条蛇的标志。
主持人，你们好。因为我的愚昧，我和我老公都软弱了，请大家为我们祷告。5月1号，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赠送了一个雷蛇的手标垫。我看到上面有三条蛇，就和老公商量要不要这个。我老公想了很久，因为这个游戏广告雷蛇手标垫和手标是配套玩这个游戏的，所以他想这一套游戏已经很久了。因此因为这事和他吵了一架，那东西拿回来他一直用，后来我们都生病了。求神感化我老公，我晚上再和他商量，让他丢了，求神帮助我。
有一些信徒对龙、对蛇等这些图像或者是文字很敏感，甚至惧怕。有的人呢，更把有龙的图案的棉被把它撕掉，也有些人不喝龙井茶。不错，圣经里面有提到大龙、古龙与撒旦是有关系的。圣经里也提到铜蛇，这个呢却是预表基督的救赎。主耶稣他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要灵巧上蛇，难道他是要我们学像魔鬼吗？我们信徒应当抵挡撒旦，拒绝他的诱惑，但是也要有分辨的能力，不应该把有龙蛇图文的物件等物都等同于撒旦，把它灭绝。如果我们不是把那些图像当作偶像，或者是那些图像不是与异教连在一起，就不需要害怕，可以放心的使用，因为物件上的只是图案而已。如果你不喜欢那些图画，心里感到不安，那你就不要用，因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们不要自我困扰。
这个孩子在上网的时候养成好的习惯，我觉得和家庭非常的重要。如果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建立一个良好的榜样，然后呢，父母再给他们一个良好的习惯，还有父母要和孩子有足够的时间，使孩子们能够抵御外边的这种诱惑，是这样。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明明白白我的心，我是天灵。记得有一次天灵跟一个年轻人谈话，当时这个年轻人告诉我说，每一天放学之后他回到家都是自己一个人对着四堵墙，有时候甚至一天也讲不到一句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父母是从事餐厅这个行业，所以每天的晚上甚至是假期，爸爸妈妈都要在外面工作，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个年轻人很坦白地告诉我说，其实他心里面是感到非常的孤单。其实他的父母也很愿意关心他的，只是因为平时缺少了沟通，所以这个年轻人觉得向妈妈讲自己的内心话是件非常别扭的事儿。这个年轻人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很多的时候年轻人都感到非常的孤单。其实孤单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心理反应，它不分阶段，不分种族，也不分年龄。孤单的感觉经常会侵扰着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根据研究，有超过10%的成年人面对着孤单这个问题，有15%-20%的青少年常常会因为孤单而感到痛苦。从这些的数字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很多的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孤单呢并不是一种奇怪的隐僻。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人物有过孤单的经历，其中包括了以利亚、保罗，甚至是耶稣。当我们有孤单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勇于承认。承认自己感到孤单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很多的人认为承认自己孤单等于是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并不受欢迎。其实呢，能够去承认自己的感受，才是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正面地去处理孤单的问题，并且寻找自己感到孤单的原因，对症下药。刚才我们稍微提过孤单的原因，而我们从更广大宏观的一个角度来探讨孤单的原因，还有以下的因素。第一，我们现代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变得疏离了。在国内，因为城市化的原因，使很多的孩子都害怕跟陌生人接触，而很多的娱乐的科技，有随身听、掌上型电动玩具，还有电视、电脑、网络，这些都使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青少年跟荧光幕打交道的机会似乎比与人打交道的机会来得多。第二个因素跟青少年成长期一个特有的特性呢是有关的， 在青少年期跟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和愿望发展得很快，这样的改变就会使青少年强烈地感受到新的感情上面的接触的需要。这种需要感加上对约会活动以及在同辈当中受欢迎的渴望，就使青少年感到他们跟别人的关系似乎总是不够紧密，于是呢，就产生了孤单的感觉。另外，青春期也是一个非常向往自主的一个阶段。青少年希望自己在行为、道德、信仰以及各种的意见上面都能够自主。当然，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自主呢，青少年就必须要靠自己，必须自己决定所要做的事情。而每次当我们更具有自主的能力，有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有重新的认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冒着一个跟别人距离越来越远，也变得越来越孤单的危险。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呢，相当程度的孤单呢，可以说是必然会有的。除了渴望建立亲密的关系，渴望自主之外，青少年也会对人生的意义开始有所追求。不管是在教室里面，在球场上，或者是在表演的舞台上，青少年的心目当中常常渴望着有机会表现他们的重要性和存在的意义。如果一个青少年他找不到表现他们意义的方法，他会觉得无聊，觉得没有目标，生活没有意思，于是呢，就导致他们的孤单感。一个青少年如果没有自由的可以参与让他们感到自己有意义的活动的话，就会很容易陷入了孤立和孤单的角落。最后一点是跟他人比较。青少年的心目当中有一把无形的尺，可以量度出他们和他人比起来究竟占有多少的分量。这种比较的心理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挫败感跟被排斥感更加的严重，可能会觉得别人总是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受欢迎，别人并不像自己那么孤单。这些想法就会使青少年过分地强化了自己的孤单，而觉得自己被别人遗忘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突破这种孤单的感觉呢？首先，在跟别人建立关系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勇于冒险，愿意踏出自己的第一步。不要等待着别人来跟你打招呼，不要等待着别人邀请你参加活动，你可以首先跟人打招呼，甚至是主动的去组织一些活动，让大伙儿一起来参与。很多的时候，一些真诚的关系都是从一块儿吃点东西开始的。另外，我们也要学习一个独处的功课，能够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这个功课呢，并不是我们能够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通过我们的实验。你可以每一天花一点的时间，让自己安静、默想、检讨、反省一天的生活，享受跟自己共处的乐趣，也可以在那一段时间写写日记，跟神祷告，向神倾诉你的心声。独处是一个让我们跟内心深处相遇的机会。独处呢，并不等于是孤单，独处可以为我们带来内省，并且让我们重新的得力，而沉浸在孤单里面，却是一种自怜跟被遗弃的感觉。两者的不同呢，并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内心的态度。最后一点，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跟我们同在的神，他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并且带给我们力量跟安慰。所以我们不用害怕独处，不用害怕孤单。当我们能够学习独处的功课，也能够学习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独处当中成长。
你说你生活好忙碌，
缺少什么，心里总不能满足。你说忙碌是种解脱，可以暂时忘了寂寞，夜深人静的时候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北京，李弟兄。
别的爱好我也没有，但是这个收音机是不能离开的，这是我一个最大的爱好。听到咱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也是自己偶尔得到的，
偶尔找到的良友电台。
但是因为当时一个是年轻，我就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迷信。
迷信，
对，我不要听它，这个是没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把它扭到别的地方。虽然是我只听了那个几十秒钟，但是就是在那个几十秒钟里边，我听到一个名字，就是周广亮，而且还听到了有一档节目的名字叫，好像叫点一盏心灯吧。
对，
但是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印象。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嘛，都是无神论的教育，
是
不可能信的。母亲呢，就是农村的妇女，她就是民间的一些信仰迷信的。
对，
父亲是我什么也不信，什么也没有，所以说我在这种背景不可能信主的。但是我在外面，因为从二十出一点头吧，很年轻的时候，寄生不愿意回家，为了自由，然后就从家里出来，在外面漂泊，就是在外这种。真正的浪子漂泊了这么多年，经历了非常多的那个磨难吧，觉得我这么惨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给我带，为什么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这些个坏事都轮到我。
走过了遥远的流浪途，尝尽了途中的风雨路，路旁有一株苍老的树，看出我满腔的苦楚。
像我们这种人群，这个漂泊的，在外漂泊的，这个是一个大的人群，
大的群体。
是，春节嘛，都是人家团聚的日子。
对。
可是这些在外边的人，他又不能回去，
孤单。
对。还有就是客死他乡的也非常多。
哦。
因为这个人群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人群，到处都有啊，全国都有。天津有，北京有，
靠做苦力，做苦力，
一些收入呢，也只能是刚刚维持他租一间房啊，维持他的温饱啊，只能是这样。占70%-80%的这样一个比例的，就是一直是单身，因为有好些人是在很小、很年轻的时候从
家就离家了，
对，后来时间一长呢，想回又回不去了
啊，
因为这个群体
没面子，
就是没面子。有些人他经常喝酒，然后喝完酒呢，跟别人当地人会打他的。你这个人，你喝了酒，然后随便呐、这么疯疯癫癫的，当地人就会打这些人。但是其实我心里最清楚，
是因为他的心里头是有苦，他只能借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下。我也真的是希望这些人真是能够回家。
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
慢慢，我就想我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回家又不能回去，这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然后就在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听到节目
空中辅导，
对，为你的家人祷告，
守望者原地为家人代祷，
对，我就觉得我应该信了。当时想我一直在外边这么多年，家里头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跟家里也没有联系，向神祷告吧，求神你帮帮我，让我回家，我自己现在回不去，你给我找一个机会。然后就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信主。2012年的时候，哎，突然我母亲得了病，家里人就用各种媒体上的信息来找我。
是
这样，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回家了。在当地的媒体上说
要找你，
对，你的母亲已经患了重病，你赶紧回家吧。
哎呀，
这样我就赶紧到家。如果我再不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我母亲去世我都不知道。在母亲去世之前呢，见到了母亲，而且还母亲也信主了，
感谢主，
这也是一个安慰。
对，
要不的话我自己觉得更是
更内疚。
对，更内疚。我这样祷告神他都垂听，给我机会让我回家，也让我母亲信主。
若不是你的爱，我又在哪？
现在我这样想，这有神的安排。如果我在家里非常的顺利，和别人一样结婚生子，顺顺利利，也不跑出来，一切都如你所愿，那我还能够信吗？就是我自己到了非常低的低谷的时候，真是神把我放在了那种情况之下，我就相信了。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没得病的时候不能体会一个得病的人的这个心理，你没有这个漂泊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漂泊的人他是怎么，像我跟我一样的人这么多，真的也是应该去关心一下，尽我所能的应该做一点事情。
对，
因为本来我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对，
真的是
关心他们，
是是，
然后有机会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
是
让他们有盼望。
是
听完北京李弟兄的见证，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求神使用他，能够带领更多更多的人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素琴再次的谢谢您收听，如果您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您借着电话、借着书信、借着短信跟我们交流。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